家的缺失到重构、
嗯、
到再一次拆家到留下了什么再来讨论大家应该怎么重构到这个点最后落到了这个片的上面、
嗯、
哇
绝了
绝了我们今天看了电影
《丝丝愈合的
小偷家族》好、
嗯、
他讲的是偷这个概念一语双关既是一个偷来的家庭也是一个这个家庭的职业是很边缘偷窃的职业但是在这个偷来的家庭却产生出了很强烈的关于家的绑定的羁绊那整部电影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家中的各个人物展开的一个这样的故事
嗯丝丝愈合的话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导演但这一次看让我感受到丝丝愈合更温柔了我深深的可以感受得到丝丝愈合他想要表达很多东西但是他用了最温柔的镜头语言去表达、
嗯、
传授给观众让观众能够很快的去接受这种电影带来的轻松感再去感受他那个电影里面的内核的东西
OK，
嗯，这一部电影其实我以前是不太喜欢的，但是就是越琢磨越有味道。
Okay.
因为后期看的时候，通过前面我们的解构家的时候，慢慢感受到了，哦，原来这部电影是一种新时代的新的关系或者新的家庭的一种构成，所以让我在这里面去深讨这种关系的时候，自己是有收获感的。
嗯，是很好的。
我觉得他是在用一种很自然的表达但是带给人的冲击还蛮强的很擅长用一种很平静甚至是看起来很美好的方式但是其实在讲很多很痛苦的事情
OK 你们俩的感觉有种
很不一样的感觉
对因为就比如说他那里面一家人看烟花的时候、
嗯、
就是感觉好像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在一起在看天空但是又觉得那个画面又很心酸
像泡影一样
对
一戳就破的感觉、
哦、是的是的就是有我感觉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是、
嗯、
是看这个小偷家族的时候他因为那种悬疑推理的氛围啊他有些话总是就他有那种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的感觉他、
嗯、
背后有一点悬疑感
他那个反转很快、
嗯、对
就是一下又跳到了另外一种结构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前面就是会铺垫很多线索
你角度
然后后面就
而且我
才爆发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反转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刚想给他定义某种定义的时候他、
哦、
马上会打破你的那种定义
是的
然后好像你的定义又宽泛了一点
是
所以他其实不是强行给你马上安一个就是说人的家是可以这样子的可以跟你讲、
嗯、
但是你通过他的逻辑去推的时候、
嗯
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子
这是我觉得有冲击力的地方、
嗯、
可以打破预期然后
是
他其实表达方式他很多时候是用他们很平和很平实的语言就说出来了
是、
嗯、
对
是的从我的观感啊我一直对丝丝愈合是操碎了心就也是也不用我操心的那种但我很操心、
嗯、
我操心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很担心大家老把丝丝愈合的选材当做一个太边缘的选材、
嗯、
对因为很多人是这样说说他很擅长写底层人民的故事嘛
对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对丝丝愈合巨大的曲解
发现其实有很多在我们这个社会成长的同辈的或者是比我们更小的其实他们不习惯去感受生活的痛苦的
对
或者是没有意识要去感受生活的痛苦所以会觉得像丝丝愈合这样子的片好像是跟他们生活不相关的
对
好像
切割惯了
对就是那种痛苦或者是那种没有感受到爱、
嗯、
也是正常的一种感觉
不想去关联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意识不到如果你意识到了其实你生活当中的那种痛苦你看这部片的时候你会很震撼会深有感受你也不会感觉他们是跟自己就是比较边缘化的人
对
而是我们社会当中就是随处可见的任何一个人
是的
嗯，
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个无人知晓对我来说我跟我爸爸看完之后我们的一番讨论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嗯，
我爸爸说好像也没有很惨的他把他当做了一个很边缘人的角度看、
嗯、
因为在他眼中不可能有母亲这样但我跟他说是真实事情改编他就说那好那就是有但是极少数万中无一他认为他就把他推得好远好远好远、
嗯、
我对丝丝愈合担忧是担忧在这儿的就我其实觉得他的内核根本不是在讲边缘人物就是讲大 面积的，
是，
但是他用边缘人物呈现，我就很担心大众一直把他的故事当做边缘人去看待。
我觉得能够感受的就不会把它当成是边缘，感受不了的你说是不边缘他也感受不到那不是边缘化的东西。
对，但是我就尝试跟我爸爸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无人知晓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城市的冷漠，两个小孩搬了那个小孩尸体去埋，埋完尸体两个小孩一身泥泞坐在公交车回来，坐着地铁回来，大家路人在干嘛，就整个无人知晓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冷漠，包括你对这样的妈妈万中无一的，她不可能存在，这些其实就是导致这些人大量的被忽视越过越惨的原因，滚雪球一样。其实这里讲的根本不是一个小众的问题，是一个很大众的问题，也不是边缘的问题，而是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眼前的问题。但是因为失之愈合，我对他操心就是操心在他老用这种边缘人物切入，很担心大众 get 不到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比方说我觉得在这个小偷家族里面，其实他最核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讲了三四期关于家的问题了，今天呢我们要再往前推一大步，因为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家的问题的形成，其实提到了一下家的功能性。因为失之愈合在我发给你们的补充资料里面，他的采访里面自己有讲，他说家这个概念在现当代的这个日本社会下正在消解。为什么会被消解呢？什么叫被消解呢？根据我们前面几期做的这个推理，我们可以看到家被消解的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应有的功能性瘫痪，它本来应有的功能性瘫痪了之后，家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空有的形式和壳。那实质的意义消失了之后，它自然就消解了。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典型的把家的功能性给你补回来的电影。他老用社会新闻当做他的选材，对他来说吸睛的原因，他其实是通过一个社会中出现的一个缺口，看到了整个社会导致这个缺口开始出现，它其实是以小见大的。其实这是失之愈合的风格，它不是真的想给你讲边缘的事情，而是边缘开始崩塌，它是一个先兆，它是一个预兆，它是一个凶兆，它是一个前瞻，这样子的崩塌开始出现，其实意味着整个社会更深的问题已经要来了。所以我非常喜欢小偷家族，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失之愈合的一系列的电影。对，那我们现在正式来解锁一下这部电影吧。
好，这次我们的剧情梳理呢会跟小偷家族的那个小说版去做一些统一，会以故事中的六样事物来作为象征的线索，一步步去深化。六个线索分别是可乐饼、面筋、泳衣、魔术、弹珠还有雪人。
特别有意思，他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做他的目录呢？他的目录全是物体，这体现日本是个恋物的民族嘛。
那我们之后看一下是为什么。
好，
那我先来说一下这个所谓的家庭中的几个角色吧。那我们这一次的角色名就按在这个家庭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来去称呼。这个家里一共有爸爸妈妈奶奶大姐、哥哥和妹妹，一共是六个人，
六口之家，很有意思哦。我觉得跟最近日本动漫《间谍过家家》有异曲同工之妙。《间谍过家家》的故事讲的就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三个人组建成了一个家庭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小偷家族这里的家庭，你刚刚用扮演这个词就用得特别好，因为它也是一群人在扮演家庭当中的各个职位，然后在一起过家家的故事。
好，那电影一开始呢就展示了一次爸爸带哥哥在超市行窃的过程，两个人熟练的打手势交流，配合的天衣无缝，还在每次偷窃前很有仪式感的要祷告一下。干完一票后呢，他们就买了五个可乐饼，高高兴兴的回家了。那在回家的路上呢，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蜷缩在家门外的走廊上，天气很冷，于是爸爸就问小女孩说要不要吃可乐饼，于是小女孩就来到了爸爸的家。那这是个很热闹的家，他才五岁，似乎很饿，于是他把剩下的三个可乐饼全吃了。
对，
应该给他可乐饼的就是担当奶奶、爸爸妈妈的，
他们都很宠爱就
孩子们。
对，他们本来应该吃的可乐饼都给他了。那吃完之后呢，爸爸和妈妈就想要送这个小女孩回家，结果走到家门口呢，却听到他的爸妈在激烈的争吵，说着很后悔生了女儿的话，好像都不想要这个女儿，甚至还动起了手。他就说他决定要把这个小女孩带回家，
是，
于是小女孩就跟着他们回家了。所以 作为小偷的爸爸和哥哥，以及这个吃着可乐饼的别人家的孩子，就构成了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就是可乐饼。
OK、品味一下，为什么整个章节叫可乐饼？我觉得是很微妙的，它作为一个目录的分割、小男孩就是小哥哥、他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可乐饼，但是可乐饼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有 不一样的意义，因为他们平常都是偷东西的家庭，
对，
99%的东西可能都偷来的，只有可乐饼是买来的。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就把应该是和偷来的这两个概念先理清。这个小孩子也是偷来的，他本来不应该是那个可乐饼，他是偷来的东西。
对，是把他抱走的。
是把他抱走的。
第二天天还没亮，爸爸就去工地打工了。他在工作的间隙走进了所在建筑物的 一间房子，说了一句，我回来了。可见他很希望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环境生活。那无奈呢，他这天还受伤了，只能指望着 工伤赔偿。那他们一家人就围坐在一起吃火锅，讨论着今天的新鲜事儿。大姐就问妈妈说，这个小女孩这样住下去算不算诱拐啊？但是她妈就认为说，我们既没有监禁她，又没有要赎金，不能算吧。那妹妹就一直在一旁看着大家吃，直到他们说要下面筋的时候，她突然眼前一亮，就问她说要不要一起吃，她是不是之前吃过面筋。然后妹妹就说以前奶奶给她吃过面筋。后来小男孩有一次偷零食的时候，就给妹妹偷了一包面筋的零食，然后妹妹也告诉哥哥说之前奶奶对她很好，她以前都跟奶奶一起住，但是现在奶奶在天堂了。那天也有民生委员过来，他以为他是个独居的奶奶，跟他说儿子不在身边抚恤，一个人住在这个家里也挺辛苦的。可见呢，在别人眼中，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大家子人住着。那奶奶其实是靠着她前夫给的抚恤金生活，每个月有6万日元。那这一天大姐和奶奶一起去取钱，取完之后呢，他们就一起吃饭。大姐就告诉奶奶说她在风俗店工作，适度出卖一些美色就可以赚钱。奶奶就觉得啊，这都可以，然后她就说她的艺名叫沙耶香。奶奶就很有微词。晚上回家以后呢，这个大姐就和母亲和妈妈起了争执。妈妈觉得这个大姐她虽然赚钱，但却没有对家里做什么贡献，只会啃老，只会啃她奶奶的老。然后奶奶就说她心甘情愿被啃老，随便啃。说她有保险，也不想无声无息的就死掉。又一天呢，这个爸爸又带着带着这个小哥哥去偷东西了。然后这一次妹妹也在，妹妹好像也成了同伙，但是哥哥就特别纠结，他不想把妹妹牵扯进来。然后爸爸就说多一个人分担工作挺好的呀。小哥哥就否认说他不是我妹妹。妹妹听到好像有一些受伤。当晚呢，他就一直等着哥哥回家，不愿意睡觉。妈妈看到以后，他后面就跟爸爸说，在那样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竟然这么有爱。爸爸就去劝那个小哥哥说，如果让这个妹妹加入他们的话，其实也会让妹妹在家里更有贡献，能够更安心的待在家里。于是呢，这个哥哥就接受了妹妹的身份以及让她加入的提议。然后爸爸这个时候就跟小哥哥说想他喊他一声爸爸。对，但是小哥哥却不太愿意喊，就别过了头去。所以对于小女孩来说，面筋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也是她选择的新家给她的宠爱。然后我觉得对于大姐来说，这个奶奶，这个让她啃老的奶奶，也是一个对她非常宠爱的一个港湾，所以我觉得就面筋也就构成了我们的第二条线索。
你怎么看面筋？
我觉得他这里用的这种视频还挺有趣的。偷来的家，那他怎么具备有凝聚力，怎么才能构成一个家？然后我觉得面筋就很好的讲述了这一个点。我是在想一个家他怎么可以构成一个家。上一天我们在讲东京物语的时候，就是因为家没有了这种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
我觉得面筋它最核心的特点是吸收万物， 它的味道一般很吸味儿。
嗯
，OK。
我看这一个章节的感觉，我就是觉得五味杂陈，但是彼此对彼此侧漏出来的五味都是接收的。
嗯，
妹妹喜欢面筋，就给她。
嗯，
她做风俗工作就接受，还能一起调侃。
嗯，
然后哪怕有点坏心思啊，接收。哥哥不愿意叫妹妹，接收，但是鼓励你诱导，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叫爸爸。
嗯、
好，接受。就是我觉得整个篇章啊是一种渐渐释放味道的过程，面筋它就是最后会吸收整碗锅底的味道，
嗯，
它自己本身可以说是没有味道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家，我其实很赞同你刚刚说那个家渐渐的变成一个家，
嗯，
其实是彼此沾染彼此的色彩越来越浓郁，
是，
嗯，
然后就到了第三个篇章，第三个篇章是
泳衣。
这一次呢就是从一家人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妹妹的邻居因为两个月没有看到她已经报了失踪，报警了。注意是邻居报的警哦、
嗯、
就是不是父母，她父母并没有报警。
是。
那爸爸就有些害怕想要送妹妹回去，但是妈妈却不同意。最后呢他们就决定把妹妹的头发长发剪短，并且给她起了个新名字叫林。妹妹也很喜欢这家人，她也很愿意留下。看着妹妹，妈妈就不无幸福地说，我们是被选中的吧。然后奶奶就和妈妈感慨道，一般人哪能自己选择父母。妈妈就说自己的选择也许更牢固，有种羁绊在，就像他们之间一样。然后大姐在家里呢，她跟爸爸单独在一起，然后她就问爸爸说她和妈妈一般什么时候睡，然后爸爸就说他们现在已经不需要睡了，他们是靠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而不是下面。
对。然后奶奶和妈妈就带妹妹去试泳衣，因为他们说着想去海边。妈妈就问妹妹说想不想要一件黄色的泳衣，妹妹摇了摇头，她说如果说自己想要的话会被打吗？然后妈妈就很严肃地告诉她说这里没有人会打她。后面回到家以后呢，这个妹妹就和妈妈一起洗澡，妹妹就看到了妈妈手上的伤，她问她是怎么弄的，原来她也有一样的烫伤的痕迹。妹妹就轻轻地抚摸着妈妈的伤口，然后妈妈说没关系，已经好了。妹妹摇摇头，还是非常心疼的在轻轻抚摸。那为了让妹妹忘记过去的伤痛，妈妈就抱着妹妹把她以前穿的红裙子在她面前一起给烧了。他跟妹妹说会被打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事，也不是因为爱，因为如果真的爱就会用力抱紧他才对。
嗯，
不再因为想要新衣服被打去烧掉过去的回忆，被同病相怜的家人拥抱，即使在洗澡的时候也不愿意脱掉的泳衣是女孩对这个家的依恋。
嗯，
但是寻找他的警报声响起也让这种依恋岌岌可危。
嗯，
所以泳衣是我们的第三条线索。
嗯，我觉得泳衣这个篇章比较强烈的就是过往的伤痛。
嗯
嗯，这个泳衣不是只针对小妹妹的伤痛，
是的，
无形中也揭露了妈妈的伤痛。
对，
泳衣这个线索宏观来讲都是被大家想要深埋在过去的伤痛。
是的，
对，但通过泳衣这个篇章就是各种开始露出端倪。
嗯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那种伤痛就是从你以前的那个家被解构出来的那种痛。
对，
就像是那个小妹妹一样，她的痛可能跟她父母对她的伤害是，
是
哪怕是要一件新衣服，她就会马上带来更强烈的那种伤痛。
是，
嗯，然后这个妈妈的角色她也是一样的，她那个伤疤也很有可能就是她曾经可能跟这个妹妹所受的伤痛可能是
类似的。对，她也是被烫伤
的，
她也说
对
对，
会揭露他们曾经的那个家为什么会被那个家解构出来的一个原因。
是，就是怎么样把过往的老衣服给烧掉。
嗯，
怎么样把我曾经恐惧的泳衣变成我美好的回忆。
对，新的泳衣。
对，
就是怎么就是从那个被解构的家和你崩塌了的家不被认可的那个家，
嗯，
解脱出来，怎么去形成一个新的家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有开始提到说关于家的羁绊是什么。因为像那个大姐和爸爸聊天的时候说她觉得是钱，
嗯，
爸爸说觉得是爱，就心和爱。
对对对对，
是。
然后包括像 奶奶和妈妈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自己选择的家人反而更加牢固。
对，
好，那下面我们就进入魔术篇。哥哥又带了妹妹去小卖部，这一次呢，妹妹也加入了哥哥，和哥哥一起配合偷了糖果，她也学会了那个祈祷的手势。但是在要走的时候，店主却叫住了哥哥，他递给他两根冰棒，并且跟他说别再让妹妹做这种祈祷的手势了。原来店主一直都知道他们在他那儿偷东西。
嗯，
那妈妈的洗衣厂要裁员，在他和另外一个女人中间，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要走，那他们两个就自己谈判，对方就说他知道女孩的事儿，然后以这件事情威胁他，于是妈妈就只好以保守秘密为条件交换，放弃了工作。啊，那奶奶呢，就去找了他前夫的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儿子的一家人，这才知道原来他们的二女儿叫沙耶香，也就是大姐
在风俗店的
艺
名。
对，用他妹妹
对
艺名。
对，所以这个他们的大女儿其实就是这个大姐。那奶奶就装傻，就故意问他们说大女儿现在是什么情况，那夫妻俩就撒谎说大女儿在澳洲留学，奶奶就笑笑并没有拆穿他们。临走前呢，男人照例就孝敬了奶奶30,000日元，然后也是这一次我们才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原来奶奶就是固定的会、
周期性领工资。
对，每次去都拿30,000日元，多一份收入。在风俗店呢，大姐就在聊天室见了四号先生，这个四号先生就趴在就睡在了他的腿上，一直沉默不语。那大姐就看到了他的手上有受伤，她就问他说这是怎么弄的，然后男人说是他自己弄的。大姐就很心疼地握住了他的手，说他以前也曾这样子伤害自己过。大姐就很心疼地拥抱了这个四号先生。这天是下雨天，妈妈和爸爸就待在家里，这个失业了的妈妈呢就买了一条性感的裙子，这一天两个人发生了关系。
嗯，
孩子们先后回来之后，因为爸爸这天的心情就是非常的好，然后要给他们变魔术，把两个小孩子就是把哥哥和妹妹都哄得很开心。但是最后妈妈就突然跑出来，然后故意把爸爸给揭穿了。
嗯，
大家一家人就玩得很开心，笑成一片。晚上吃完饭呢，一家人就在屋外坐着，这晚大概是烟火大会。
嗯，
但是在他们那里呢，只能听到声音却看不到烟花。尽管如此，大家都很期待的纷纷的看向天空，就好像能看见烟花那样，他们就一直在笑着期待着，在聊天着，仿佛烟火就在屋外的空中绽放。后来的一天，他们终于去了海边。奶奶就看着这些家人感慨道，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似乎更加牢靠。她看着他们五个人在海边玩耍得非常开心，他坐在沙滩上默默地说了一句谢谢。
嗯
嗯，那大叔变的魔术让人开心，却终究只是一个魔术，他美好又稍纵即逝，这就是我们的第四条线索，魔术啦。
OK， 那我觉得魔术这个篇章毫无疑问呢，是整部小偷家族最温暖的一个篇章。
嗯，
就像变魔术一样，哪怕它是变出来的一个虚幻，但是这个虚幻给人带来的感动和快乐是真真实实的，隐隐的觉得背后是有一种易碎的，
嗯，
也是脆弱的，因为它也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嗯，
我觉得整个魔术的篇章其实就是建立在刚才那个篇章是泳衣嘛，是过往的伤痛。
嗯，
我们现在要烧掉过往的伤痛，我们要为我们的生活变出这种美好，那就通过整个魔术这个篇章凝聚了整个篇章最温暖的所有剧情。
嗯。自己还挺喜欢这个篇章的，
嗯，
是，就是我觉得这种魔术，我觉得如果解读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是可以解读成那种泡沫幻影类的东西，就是美好的那一面，但是其实它底层是很现实的一面。如果说解构小偷家族这一面，他们的美好就是当下大家通过偷的这个家族带来的短暂性的这种幸福，但是他们组成的这个家庭更现实的一面，就是他们随时都会
魔术结束，
对，
被人拆穿，
对，
嗯，
就是被社会不被认可，以及就是在这条规则下，他们随时都冒着很大的风险。
是，
然后我觉得从另外一面去解构这个，就是 比如说奶奶去探望的那个儿子家庭，他们的魔术性的一面就是他们表面上去表达出就是啊，我大女儿去留学了，对吧？其实也是就是给外面的一个形象制造了一个美好的假象，但是内核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内核是什么样子的，现实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自己知道。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以前被崩塌了的家庭或者是正在崩塌的家庭，其实它都是你梦幻的这一面或者是美好的那一面是自己、
都是魔术，
对，都是魔术，都是这种美好的面是随时需要被坍塌的。
那我们继续
好
到下一个篇章，下一个篇章就是弹珠了。
哇，弹珠这个篇章那可真的是噼里啪啦的，
这个篇章会比较长。妹妹到了换牙的年龄，然后呢她的牙齿掉了，掉了以后哥哥就说要把牙齿抛到屋顶上，突然间就发现说奶奶去世了。
是，
他们本来想把奶奶送到医院，但发现奶奶已经断气了。于是妈妈就提出说不然就把奶奶留在身边，把她埋在院子里，并且就要跟大家说大家要统一口径，奶奶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家里就只有他们五口人。那妈妈呢就取出了奶奶剩余的抚恤金，搜搜搜就发现了奶奶33,000的存款一分钱都没花，也就是从那家人那里拿到的存款。
是的，
但是小哥哥看到呢就有些失望也有些犹豫，他的道德感又开始作祟了。当爸爸又带着哥哥想去干一票，这次呢爸爸看上了车里的一个名牌包，那这一次这个哥哥就不同意了，因为他说你说店里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可以偷，但是这个包可是有主人的。于是他拒绝了去偷这个包，那爸爸很无奈只能自己行动后带着哥哥逃跑了。这个哥哥后面就问爸爸说当初在车里救下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为了偷东西，爸爸就说并不是，他只是想要帮他，但小哥哥却没有回应了。后来呢这个哥哥又带着妹妹出门想去之前常去的小卖部，却发现关门了。我感觉这有点对应前面说的不要把人偷垮的这事儿。那于是两个人呢就去到了一家大超市，其实哥哥就已经不想让妹妹去做偷东西的事儿了，所以就让妹妹在外面等他，但是妹妹却没有听他的话，自己就跑进去了，已经开始要偷东西了。然后哥哥看到以后就很怕妹妹被抓包，就故意打翻了很多东西，然后拿起了一袋橙子就跑，吸引店员的注意，店员就一路狂追，小哥哥就跑了一路，最后从个立交桥上就跳了下去，橙子散了一地。爸爸和妈妈听到以后就非常担心，来到了医院，那里却有看守的警察就把他们叫住了，说要把他们带回警局问话，两个人当下就找了个借口逃走了。为了躲避警察，他们当晚回去就想拿这些家当就想跑，可惜他们一出门就被警察给抓住了。在被抓之后，警察就审问爸爸说他是否觉得羞愧让这么小的小孩去偷东西，爸爸就说我也只有这件事情可以教他们。然后警察在调查中发现，原来爸爸和妈妈曾经因为情感的纠葛杀死了妈妈的前夫。妈妈就说他那个是正当防卫，如果他不防卫的话被杀死的就会是他。警察呢在院子里就挖出了奶奶的尸体，妹妹也被父母带回了家，哥哥则被送去了学校。警察告诉妈妈说他们遗弃和处理奶奶的尸体是重罪，但是妈妈却说那不是遗弃，是找到，是他们找到了被遗弃的奶奶。警察同时也认为妈妈诱拐了妹妹，不能因为她生不了小孩就去诱拐别人家的孩子，这让这个妈妈就非常痛苦。这个弹珠是我们的第五个线索，它是哥哥在喝掉波子汽水之后留下弹珠作为的回忆，那个是他的大海，也是妹妹在离开这个家时唯一能带走的东西，
是
那是他的宇宙。
是，看这个篇章仿佛听到了哥哥和妹妹好不容易一颗颗收集起来的波子汽水里的弹珠，本来是好好的装在一个玻璃瓶里，结果这个玻璃瓶砰的被打碎，杯子里的瓶子里的波子弹珠四散而逃，噼里啪啦。
是， 就是
好心痛。
我听这个篇章的时候，就是给我的深刻的感受就是，嗯，就其实挺结合前面一章的，就是魔术那一章，
是
就是像小偷家族他的就是魔术的现实面和真实面，就是他是不被现实接受的，
他总要被拆穿的，
对，不被社会接受的，就是他们被现实在审判了。
嗯，
他们曾经就是像弹珠一个美好又美好的那种魔术和那种泡沫，就一个一个的开始
掉了，
对、
嗯、
到处散的到处都是。
嗯
嗯，
对。然后我感觉这个奶奶她这个三万三万的存款和这个哥哥的那个弹珠存弹珠好像、
嗯、
都是生活中自己努力攒起来的点点滴滴的美好，
然后把这些珍贵的东西留给了家人，
是大家都是。
嗯嗯，但是被现实给他吹破了，
对，打散了。
嗯，
但是不见得这个美好没有种进去每个人的心里。
是的。
嗯，
这也刚好衔接到了我们下最后一个篇章雪人了。
嗯，
因为小女孩她回到家里以后就可以看到她一直在玩那个弹珠，
是
嗯，他妈妈在旁边，他就看到了妈妈的脸上有伤，想要去抚摸，但却被斥责开。他母亲呢，就察觉到了女儿的异样，就说会给她买衣服，让她到她身边去。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妹妹的 PTSD 可以算 PTSD 吗？
我觉得反抗精神吧。
就是对这个小女孩非常坚决的拒绝到她身边。
嗯，
因为她应该是知道她妈妈给她买裙子的话可能又要打她了、
嗯、
不拥抱是不爱的。
嗯，
嗯，
是的。因为爸爸有前科，妈妈承担了所有的罪责被监禁，她让爸爸把哥哥带过来，并且告诉她亲生父母的地址，让她可以去找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在探完监之后，哥哥就决定留在这个爸爸家过夜。那当晚他们就睡在一起，哥哥就问爸爸说那天是不是真的打算扔下他逃跑。爸爸沉默了一下就承认了。后面他们两个也睡不着，于是就一起去堆了雪人。第二天爸爸就去送哥哥回福利院，哥哥在上车之前告诉爸爸说他其实是故意被抓住的、
嗯、
随后便上车走了。爸爸疯狂的追车，无奈巴士走远。
嗯，
哥哥回头看向爸爸，轻声地叫出了一句爸爸。最后一晚堆的雪人等到太阳出来就会融化，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条线索。电影的最后一段是小女孩在她曾被这家人带走的走廊上玩着弹珠，家门紧闭。她把弹珠都捡起来后，先是从缝隙中看了看外面，随后又站上装酒瓶子的箱子往外眺望，突然她好像看到了什么。
嗯，
从可乐饼到面筋到泳衣到魔术到弹珠到雪人。然后当时我们俩的对话也挺有意思的，纯子说他觉得这些都是他们生活中的美好。
嗯，
然后我的感受呢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心在滴血。
嗯，表象都是很美好的、
哦、确实是他们生活美好的东西，
就是说后面隐藏的都是很伤痛的东西。
嗯，没错。
嗯，
他们有一次去偷东西，就是爸爸带着哥哥妹妹去商店里偷钓鱼竿嘛，那是妹妹第一次参与行动了。
嗯，
然后偷来的鱼竿他们本来应该卖掉的，但是没卖掉。
嗯，
最后在噼里啪啦之后、
嗯、
他们反而在去见妈妈，去监狱见妈妈之前，
嗯，
这个假爸爸和假儿子用起了他们当年偷但是没舍得卖掉的鱼竿，
嗯，
去钓鱼了、
哦、
其实是因为那个小男孩老讲鱼的问题，老跟妹妹玩钓鱼的那个八爪鱼。
嗯、哦、
啊，爸爸会觉得孩子想钓鱼反而不舍得卖掉那个本来可以换来金钱的东西，没把它用金钱处理，对应跟那个大姐说的一样，不是靠钱，然后所以把那个鱼竿留到最后，然后最后跟他一起钓了鱼。然后最关键的是我看那个柿之玉和他能拍出这部小偷家族，就是因为他在社会新闻中看到类似小偷家族的这样的社会新闻。
嗯，
然后最后发现在这些人偷来的东西里面有鱼竿、
哦、
而诞生了这个故事。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他的目录里面没有鱼竿呢、
哦、
然后我后来发现原来鱼竿才是那个美好的。
嗯，
其他东西其实是不够美好的，都是易碎的。
嗯，
大家对，因为狮子玉和当时看到小偷家族里面真实的社会新闻里面那个偷东西的家里面有偷鱼竿这种、
嗯、
其实代表了一种对生活的向往、
嗯、
他察觉到了在这种贫苦悲惨的里面有一丝强大的温暖，才创造出了小偷家族这样的故事、
嗯、
但是他自己的目录偏偏又不把重点放在美好而已上，他挑的都是尽是那些听得让人心痛的东西，比方说曾经吃过的面筋跟我曾经让我爱上面筋的奶奶在天堂，比如说我唯一喜欢的可乐饼其实是因为它是唯一用钱买来的，不是我们平常偷的东西。那比方说泳衣好像本来应该是所有小孩美好的海边记忆、
嗯、
但是对于小女孩来说却引发恐惧，
就都是这个家庭的痛苦是
不
是、
嗯、
对，刚才讲到那个魔术，它那种稍纵即逝的美好，它越美好我们越怕它稍纵即逝，但是它就是注定了会被拆穿。
嗯，
看到雪人我就觉得会化，
嗯，
很短促啊，就那个美好感觉就是留不住，然后再加上那个噼里啪啦，所以我觉得他整个故事到头来他目录选的我觉得真的很杀人诛心，乐景写哀情。
是的，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就是为什么爸爸要说他是要抛下他逃走，为什么哥哥后面要说他是故意被抓住的，然后为什么爸爸后面又要去那样追车。
嗯，就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拆解一下，就是我们小男孩是不是真的是故意被抓。
我觉得不是呀、啊，
我觉得都可以解释，
也是都可以解释。
嗯
，OK，
但我倾向于不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返回到整体的故事线，
嗯，
瓦解这个故事，就还原它的真相，因为它整个故事是有一个真相，但是被藏得很深。然后我们慢慢在靠近这个真相，然后就是在噼里啪啦的那个场景给我们来了一波噼里啪啦，
嗯，
然后之后又突然就是融化了，
嗯。
但我觉得可以通过更还原这个故事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家里每一个人都有一筐子问题，
嗯，
但是他怎么还原了家的职能呢？那我们要搞明白每个人身上缺失掉了什么，剥离了，被切割了什么，然后再怎么在这个家里找还原的。
嗯，
那我们可以由上至下讲，就是首先我们来看看年纪最大的奶奶，她被剥离了，她被切割了什么。电影里若隐若现的提到了一下，但是在小说里比较明确提到的就是她曾经有一个前夫，
嗯，
然后前夫后来发现是大姐真正的家人，跟他离婚了之后他其实有一个儿子，但他儿子把这个他妈当作送进养老院，把他放在一个这样子的房子里几乎就不过问了、
嗯、对，
也不会选择跟年迈的老母亲一起生活。我年纪大了，但是我的儿孙却不在身边，我的孩子跟我却不亲密，我的前夫，我的老伴，我嫁给的男人，本来应该跟我终生相伴的男人、
嗯、
选择了跟一个小三跑了，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而且还承欢膝下，虽然死得比我早。
嗯，
但是这些都是奶奶心中被切割的，
会被社会抛弃和被家人抛弃。
是，她在原来的那个家中是这么被剥离出来的。
嗯，
你说她心中有没有恨吧？这种恨她最终是在大姐身上有投射的。大姐被她妹妹的出生剥离了家人对她的关注、
嗯、
就像奶奶曾经很爱的丈夫因为一个小三的出现剥离了对她的关注。所以这篇其实反复有提到奶奶跟大姐很像，哪怕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嗯、
但一直说他们俩很像，彼此也是这么说的，彼此也很了解彼此，
而且也是她把这个大姐带到这个家的。
哎，没错，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彼此在彼此身上是可以找到彼此治愈的解药和思路、
嗯，
这个家的假爸爸和假妈妈加入这个家的时候不是都要起一个新名字吗？
嗯，
用的名字其实是他儿子和儿媳妇的名字。
嗯
嗯，
就是大志和信代，其实是他真实的儿子和儿媳妇的名字。
嗯，
也就是说他通过就是怎么还原这个功能呢，他本来被剥夺的是没有办法承欢膝下，当他选择了信代，就是这部电影里的假妈妈和假爸爸的时候，他把这个本来应有的承欢膝下补进来了。通过后来进的大姐，我的孙女被补进来了，后来又搞了一个小男孩，我的孙子也补进来了、
嗯、
然后后来又搞了个小女孩，我承欢膝下了、
嗯、
这也是最后奶奶在海边死前最后对着眼前的家人们假家人们说了一句谢谢。
嗯，
她把她在原来家中被剥夺的那一切补回去了。
嗯，
她是完全是在对应我们前面讲的怎么样叫家的分崩离析到怎么样补回去这个功能性。至于你到底是有没有血缘关系这件事情不在这个功能性范畴内、
嗯、
其实
对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我们以此类推再看这部片的假爸爸， 其实通过这部片的假爸爸，他对他的儿子的非常关注，
嗯，
各方面的非常关注，就是在儿子根本不在身边的时候，他还要看到别人爸爸父子在玩气球，还要做个假气球自己掂量掂量，假装自己和儿子，哦，爸爸你好棒啊，他就一直幻想，
嗯，
他那个假儿子会叫他爸爸，然后跟他玩着父子之间的亲情。所以可以
包括前面说在那个工地里面他看到那间房子，
哎，
然后说
我回来
了，
嗯，是的。然后同时他后来小说更明确一点，他们当时在海边的时候，那个儿子不是盯着大姐的胸看吗，
啊，
毕竟是风俗店工作的，那个韵味确实不错啊。
嗯，
然后他爸爸有捕捉到这件事情，然后有跟他提说每个男人都这样，你没病，
嗯，
然后儿子还说，啊，我每天早上变大我还以为哪里出了问题，嗯，啊，都这样，所有男人都喜欢咪咪，就其实这是他一直缺失的，他和他父亲之间的交流。
嗯，
可以反推嘛，之所以爸爸这个角色扮演的特别好，是因为他最缺失的肯定就是这个角色。
嗯，
完全可以逆推他和他曾经的真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父亲，
嗯，
没有这种亲子互动。
嗯，
而且其实有进一步的说到，他其实性上面是有点自卑的。
嗯，
但是性代也从来没有那个他，而且还贼主动。
嗯
嗯，所以他跟信代上的传播说，看你一副我没能满足你的样子，然后但是还是不错的吧，啊，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确实不靠下面连接，哪怕也有下面的行为，
嗯，
为什么他那么希望祥太叫他爸爸。最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他找回来的这个儿子的名字，假名字，
嗯，
取的就是这个爸爸的真名字，
他以前的名字，
是，
嗯，
他完全把这个小孩当做自己，
是的，
然后自己来填补
扮演父亲的角色，
嗯，
他爸爸被剥开的那一块的职能，有什么给什么，全力以赴。
嗯，
这就可以这么还原这个，
很心塞，
很心塞哦。其实每一刻都是他的缺失，
嗯，
他的付出就是他的缺失。
突然想到了，
嗯，
就是四肢愈合为什么要这样用这种表现形式去聊这个家的重构的问题？
是重构这词用的好，嗯，他就是通过大家被剥离了什么。再在这个家又被还原了什么，
嗯，
然后来探讨整个家的功能性问题。这个男人之所以那么温柔，那么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
嗯，
那么细心的关注孩子的点点滴滴，他是自己的身心都在这个过程中要被治愈才行。然后就到了信代妈妈，信代妈妈很明显嘛，就是有一桩命案，
她是被家暴，
她是被家暴，前夫家暴，家暴受虐，
嗯，
所以这就是解释了当时在可乐篇章、可乐饼篇章，他看到那个女孩的爸妈是那样的，
对，
他完全就投射自己，所以他变成了那个打死不还小孩的人，
对，
嗯，他跟小女孩在洗澡的时候对峙我们的伤疤，一模一样的伤疤，
嗯，
这个小女孩就投射了妈妈，
嗯，
小男孩投射了爸爸，小女孩投射了妈妈，你看，
嗯，
然后那个大姐投射了奶奶，整个故事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呼应的，而且彼此还有交互，
嗯，是的，
这些都太精彩太值得细品了，我看我能不能解释完，大家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品。妈妈她在小女孩身上看到的完全就是自己，她对这个小女孩的每一次掉的眼泪也是为自己掉的眼泪。然后其实在故事里面有一个细节，她为什么说这个小女孩是她的解药呢？这个小女孩后来跟祥太，就是跟她哥哥有点闹得不愉快，
嗯，
她很担心的坐在门口等她一晚上，
是的，
然后妈妈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疑惑，她说一般受到那么重伤痛的孩子不会那么温柔，
是
她在讲她自己，
嗯，
她以前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因为遭受了那么多打击，她要形成强烈的自我保护，这个又迎合了我们在东京物语里面说的，
嗯，
其实自私的诞生是为了自我保护，
嗯，
你那个保护的自我保护的机制一旦起来了，
嗯，
你自私的那一面就会增强。所以当时那个妈妈看到小女孩明明应该要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了，应该有那个防御的心强了，但她发现她还是待人特别好，这件事情有给她触动。那折射到后来妈妈的治愈过程中，就是体现在她后来不是工作越来越不好吗，越来越卷了，所以必须得炒掉一个，然后那个人就威胁她，我知道你家里还有个小孩，你愿意辞职我就不告发你。当时在书里面有写信代的一个心理转化，就是我以前肯定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绝对不会退缩的人，
嗯，
但此刻我居然愿意为了那个不认识抱过来的小女孩放弃一切。
那个时候确实在他说完那做完这个决定以后，我觉得他的表情也是那种
是，
嗯，
我都不理解我自己在干嘛，
但是又有一些为自己感到开心，
哎，是，就是
有一些欣慰，
哎，
然后 但是完全没有在后悔的。
是的，然后你看这件事情又升级到了他最后为整个家承担所有的罪恶，但是那种温暖和放松和释放，他其实是跟自己和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小女孩身上学到了，看到了这个小女孩哪怕出生在那儿，她也是温柔的，也还是相信的，然后他也获得了，因为我对他的好就是证据。那其实他自己也完全可以做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完成了跟自己的和解。通过这一系列也非常理解奶奶，因为他怎么看待这个小女孩，奶奶就是怎么看待他的。所以他也跟奶奶之间有很多这方面的互动，然后两边也在坐实这种相互功能的剥离和相互功能的补足。好，其实我刚刚只讲了就是二二对比，但这部片绝对不止二二对比，是所有人一一对比的。也就是说在他当时信贷，他在杀了前夫，就首先杀了前夫这件事情本身不确定是他动的手，还是假丈夫有参与，他们俩之间那种某种羁绊肯定是建立在那次事情前后。因为这个假爸爸他其实在性方面不见得有那么自信，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假妈妈在用性肯定的方式也帮这个假爸爸在做一定程度的补足他。
对，因为其实有一次那个假妈妈和大姐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有说到，因为就有讲到那个四号先生嘛，然后这个假妈妈就说那个爸爸以前也是他的顾客。
哎，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呀，它不是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都是互相补充，
都是互相补充。这一点就是构成了这个家的单位嘛。
是，其实像那个奶奶对于妈妈来讲，其实她也是缺失母爱的一方。
没错，
对，需要爸爸，也是缺失丈夫的爱。
没错，
嗯，
然后他这个假爸爸也补足了他儿子的位置。
是，
所以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是跟家里的每一个人相互
功能性补足。
对，我先简单解构啊，但我的意思是他其实全方位都是有影射的，挨个每一条拎出来都是很值得细品，完全在这部片里的很多细小的地方都有折射。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刚才有疑惑的大姐，大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她好像不像那种家庭暴力啊，那种级别的剧烈啊，好像没有很惨。就是我爸爸看无人知晓的感觉，哎，好像也没有很惨啊。对，但其实是不是很惨呢？到底他心里缺失的是什么呢？
在我的眼中，就是我看到的话，就是在这个家庭，首先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知，前提是就是说都比较物质层面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姐姐会用妹妹的这个名字做她的艺名哈，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对妹妹的一种怨恨和嫉妒。
是，怎么不是？当然是
认为可能妹妹在物质世界里面很优秀，可能学习很好，或者是会的技能更多，或者是表现出来的更乖，更听爸妈的话。
是，因为有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讲村上春树的时候，就有很多那种文学大家呀，他们曾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时代，那些大家就很喜欢吐槽村上春树的小问题，觉得不是问题，但是这个相对剥夺感是不能这么比较的。
是，
你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有你们的痛苦，这个年代会有新时代的新痛苦，
是，
它都代表着社会要崩塌分崩离析前的裂痕，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它的相对剥夺感不等比。
其实很多人喜欢就是说可能看到很多人的那种痛苦，觉得哎呀这不就是一件小事吗？
是，
但是我其实很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其实悲伤或者是痛苦其实是没有比较级可言
的。是
的，
是，它的相对剥夺感不是这么比较的。
对，因为
对
一个人的对社会的认知，或者是他内心的承受度，或者是他被剥夺的爱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在他心里面造成的伤害性其实是一样的。
是的，
只是说对你可能你已经切割了那种伤害性。
哎，其实我爸爸有跟我说，他说当年其实大家都很穷，然后大家都吃不起饭，他说他当时其实是不觉得自己穷的。因为大家都一样，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在大风大浪，大家都在一样的大风大浪里，没有人有相对剥夺感的。他说现在生活好像好了，每天可以大鱼大肉，然后大家的生活好像都很好，他现在觉得自己很穷。因为他现在的比较，他是当代的相对剥夺感，但是如果你用当年的目光看他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指责他的当下？他当年并不觉得自己穷，
其实真的很多痛苦就是来源于比较，不是吗？
当然是啊。嗯，帮助我们理解大姐这个角色。
嗯，
大姐这个角色其实在书里面会写得更明确一点。
嗯，
就是你会发现在大姐这部片在这个电影里面折射出来的几个点，就是相对比较自私，大家都愿意为这个家贡献。
嗯，
她好像赚来的钱只为了给自己用。
嗯，她是个很在意钱的人。
她是个很在意钱的人。
嗯，
但是你要说，
但是她又是家境最好的。
但她又是家境最好的。诶，你这个就点题了。
嗯，
他的那个相对剥夺感的级别就在那个级别。
嗯，
他不是大家都是穷人，然后我没有感觉到自己穷，他是周围都是富人。
嗯，
那其实有讲到他小时候本来学小提琴，在书里面，然后结果他妹妹出生不久开始跟他上一样的课，很快就比他强了。
哦，
然后他们家就有讨论说，我们的钱也不是那么富裕，要么就只给一个小孩学，然后就给了更有天分的妹妹学。
嗯，
那作为一个姐姐的尊严，那种相对剥夺感就很强了。
嗯，
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比较级摆在你身边跟你类比出来的，但是这里的相对剥夺感那个感官就很强了。
是，
他和一个穷人出身永远学不到小提琴不一样，他是明明有这个
拥有
但是被剥夺了。
嗯，
这里就提到我们之前其实在苦月亮已经开始提到的一个叫相对剥夺感。
嗯，
就是我们衡量一个人的痛苦，我们要设身处地感受他的相对剥夺感。
嗯，
我们才能知道他承受的是什么样级别的痛苦。
嗯，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大姐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行为，
嗯，
你会发现其实是跟他当年的奶奶很像的。那个奶奶她就是曾经有我的爱人在身边，她其实也很明显很爱她前夫，活生生的被一个小三抢走。
嗯，
然后对方还组建了一个看似更强成功的
幸福的家庭，
不管从资源啊、物资啊各方面。
嗯，
这也造成了奶奶拿别人的东西也不会手软。
嗯，
因为她曾经就被人不手软的拿她的东西。
是的，
这也造成了那个大姐她后来的行为为什么感觉有点坏心思在里面呢？要用妹妹的名字做鸡呢？这里是有很明显的报复痕迹的，其实这个报复痕迹在他奶奶身上也是有折射的，其实也折射在了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当中。
是，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大姐对于奶奶来讲是恨的产物，她应该是恨她的。
嗯，
就像她姐姐现在是恨妹妹的，但是奶奶又在大姐身上学会了原谅，学会了理解，她包容了那个恨的产物。他如果恨爷爷，恨奶奶，就恨爷爷的小三，他应该很恨这个孙女，如果是连坐的关系的话。
嗯，
但是最终他却收容了这个小孩，并且在这个小孩看到了，他在他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形成了自我理解，
嗯，
和自我和解。
嗯，
所以他在懂得宠爱这个女孩子的过程中，比如说理解他对钱的自私，
嗯，
并且他在他家薅来的钱其实一分钱都没有用，虽然后来警察在那个姐姐那里有说到你奶奶其实有每个月去你家拿钱。
嗯，
这件事情导致了这个大姐最后是捅穿他们奶奶埋在哪里，就在书里面有比较明确的写。
嗯，
哦，
是
大姐告诉了警察奶奶具体埋在了家里的什么位置，嗯，而坐实了他们有藏尸这个罪行。
嗯，
大姐是怎么完成和解的呢？他看到了四号先生。
嗯，
四号先生也是属于跟自己过不去。
嗯，
其实奶奶当年的行为是给自己找不痛快，比如说天天要回到那个家看看那个家大家过得嘴脸
活得怎么样，
让他们难受。
嗯，
他其实每个月去拜访一家一下前夫，就是膈应他，这种报复的行为。
嗯，
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大姐自虐的行为，也是他要选择都选择自残的职业。就比如说做鸡。
嗯，
虽然用了妹妹的名字，但是他宏观来讲是一个自残的行为，就是报复别人的背后其实是自残的。
嗯，
这件事情就在每天来找他的四号先生身上有体现了。四号先生的痛苦转换成了一种自虐，就这里就层层解锁了。就是说你要学会爱人，你得跟自己和解。
嗯，
你得停止自虐，你才不会去伤害别人，以此类推，就形成那个解套。所以当时那个大姐在跟警方，因为听说奶奶是把钱去他们家拿钱，并且她当时误以为家人知道她在故意给她送钱，因为她本来觉得钱很重要。
嗯，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一方面又失望，一方面又对奶奶有点怀疑。但是她在完成了这一切之后，她无家可归了。结果他说无家可归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家，回到了那个埋奶奶的地方。哪怕中途还是会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机制会反弹， 但是他每次，他现在就相当于那个种子已经埋下了，他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嗯，
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我觉得要到本片比较重点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小男孩。
嗯，
你说柿之愈合是不是对小男孩有偏好？普遍都说柿之愈合讲父子会比讲母女或者姐妹要好的多，
因为他对他自己更了解。
没错，
啊，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笔墨是要留到这个小男孩身上，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小男孩他包含了一层社会道德层面的更深的大型还原，
嗯，
涉及到了你刚刚提出来关于这个男孩子身上的悬案，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故意去揭露这件事情，
嗯，
还有他全篇在作祟的道德感，其实他是一直在提出疑问的人，然后他一直怀抱着这个疑问在问他身边的，在他跟这个甲的家相处的过程中，
嗯，
他是不断追问的。
嗯，
我们来看看他提出了哪些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小男孩很爱学习，而且他爱学习的程度是这个家没有办法给他补足的。
是的，
嗯，
他在这一块的缺失没有办法在这个家。
啊，我大概理解这个角色了。
嗯，
我觉得这个角色特别像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像是就是当下遵守社会规则的这样一条线的人群，如果说他们尝试性去建立一个这样子的家，当他们融进这个家去做这样子的实验性的时候，
哦，
他会提出这种可行吗？
嗯，
好像不太可行，
是，
然后又跳出来，
嗯，
但是我确实在这里收获了这种东西，
嗯，
然后再做实验，就是一步一步，就感觉这个家像是遵守社会道德，就是以前那个家，
嗯，
遵守以前那个家的那一帮人在尝试性做一个实验，在实验当中来来回回的，
是，
实验性结果，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这个小男孩对这个小家的最终破坏完成了，把这个小家的精华推向大家。
嗯，
因为他让这种易碎的其实还不够完整的最后一层纸捅破了。
嗯，
所以这个小男孩一开始提出了很多疑问，他的每个疑问其实都挺值得思考的。他一直在问偷东西算不算坏事呢？
对，
嗯，
偷东西只是东西还没有属于任何人，所以可以偷。
对，
那书包是不是呢？
其实我觉得这些也可以，
嗯，
反问我们的观众。
哎，嗯，
对，因为如果大家要来做这一场实验的话，
是，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入这场实验的追问当中去。
哎，是的。
嗯，
偷商场里的东西算是还没有被属于任何人的商品，
嗯，
那偷一个包包，一个放在车里面的包包算不算偷？他当时到底是在救他，还是只是顺手救他，
嗯，
还是目的是救他，嗯，但是这件事情会对救他这件事情产生意义上的改变吗？
是。
那他们偷这个小女孩到底是属于救他还是偷他？
是，
嗯，自己想上学，他很爱读书嘛，
嗯，
所以他沿途有看到一些上学的小孩在讨论，我喜欢数学，我喜欢物理，然后他就在那边嘟囔道，嗯，不是说只有在家里学不了习的才要上学去学习吗？
嗯，
那他自己能不能在家里完成学习呢？
嗯，
然后我觉得他提的最关键的那个问题是，为什么小鱼要在一起打败金枪鱼？他爸爸说可能是因为金枪鱼很好吃啊，好久没吃金枪鱼了，但其实这个问题他是有追问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一次问完了之后，
嗯，
过了几个篇章他又问了，他说因为这是他课本上的一段关于小鱼的故事嘛，
嗯，
他说小鱼在一个集体当中要斗赢大鱼唯一的方式呢，就是一家人待在一起各司其职，
嗯，
明确分工，
嗯，
比如说有鱼要当前锋当眼睛，有人要当耳朵，有人要这，有人要那，然后最终他们才能战胜这条大鱼。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他都追问了，但是大鱼岂不是很可怜吗？
嗯，
他爸爸就回答了他说，如果你担心大鱼，那小鱼会全部被吃掉哦。
嗯，
然后他说那我还不太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小男孩啊，他一直在追问很多问题。
嗯，
他的所有问题我觉得都感觉要被问到灵魂的深处的那种。有人说叫他不要再教妹妹做这些了，他爸爸说那是因为妹妹太小。然后他其实这里又是欲言又止的，他其实一直在这部电影里面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又边问边思考，
边问边思考，
然后还要去他想要证明一些东西。
是，
嗯，
就像那个店主在跟他说你不应该让你妹妹做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他又会回去问他爸说，
哦，
是，
说那个店主叫我不要让妹妹做这样子的事情了。那
你怎么看？
对，
是。然后包括他最后问，是你们当时想要抛下我不管吗？
嗯
嗯。
他其实问了，在这部片里真的问了特别多的问题，然后他的每个问题在这部电影里的社会命题探讨中都特别关键。
嗯，
我们还是先来还原一下他被剥离了什么。就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喜欢钻在一个封闭空间里的小孩。
对，
比如说家里的地盘是衣橱，一个空、
嗯、
一个这样的空间，他的秘密基地是一个破车，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原来他当时被救回来就是从一个被封闭的车里面被砸出来的。
嗯，
我觉得这里就是又开始我们大型推理现场，他很有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因为他在思考，因为他在探索，他往往会需要一个这样的独立空间。其实他当时被关在车里有可能就是他自己钻进车里，有可能啊。
嗯，
然后结果被关住了，就你没有办法特别明确的知道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他如果对车有恐惧，他为什么要把车当秘密基地？
嗯，
所以他就连对他被救出来这件事情也是充满着思辨的。
嗯，
就是
感觉他肯定是个学霸，
他肯定是个学霸。
嗯，
他当时已经很久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他考第八名嘛，最后
思辨者。
对，他是一个很有他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孩子。
嗯，
他有很多这样子的思考，几乎充斥全篇。
嗯，
比方说他也会怀疑，他跟妹妹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会问妹妹：“你能坚持得住吗？”我们接下来要这么称呼他，这么称呼他，你喜欢爸爸吗？你喜欢妈妈奶奶吗？
嗯，
你能坚持住吗？
嗯，
其实他一直都有这样子的问法。你喜欢面筋吗？他其实一直是怀抱着一种试探的态度，探索的态度，
嗯，
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男孩他自己本身到底有没有缺失呢？我觉得他的缺失啊是大社会级别的缺失。
缺失什么呢？
教育。
嗯，
这个家赋予不了的，
应该是他原来的家就是
我觉得他缺失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他跑到自己车上的秘密基地的时候，不会有一个爸爸来找他。
嗯，
但是他在这个家里
也是爱了，
也是关怀，或者说对一个这样问题过多小孩，愿不愿意花足够的心力去陪他探索这些问题？
嗯，
虽然这个假爸爸其实是没有办法陪他探索到的，但是努力了。尽全力了
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已经交给他。
对，但他原来的父亲那应该是没有的。
嗯
嗯，
我觉得应该不能叫教育。
嗯，
我觉得应该叫做好的教育。
是。
嗯，
或者说就是不忽视的。
对。
嗯，
就是更全面性的教育。
嗯，是。就比方说他如果喜欢什么，你会发现这个家都会给到他。
嗯，
比如说他对他妈妈偷来的那个领带夹感兴趣，送给你。
对，其实特别像是一个社会性的地基哈。
嗯，
就是我觉得小孩缺失是什么呢？就他可能在以前的家庭他会受一些就是比如说九年义务教育啊类似的哈。
嗯，
但是这个小孩他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
跟这种教育他可能更擅长于自己发问，自己去思考。
是，
其实他是一个好奇心非常浓厚的人。那如果他把他绑定在这种就是比较统一的教育性体系下的话，他的这种教育是
反而被排挤的。
对，被排挤和以及他先天性拥有的天赋性是被破坏
的。不匹配
的，
没错了。
嗯，
我觉得在这部片里也很明显的展现出来了，他这种先天性的天才的那一面，
嗯，
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我觉得我就很能体会这件事情。我家人跟我讲最多的一句话就说我想太多，说我天马行空，说你太忧国忧民。
嗯，
别人都不用关注的事情需不需要你来关注啊？
嗯，
你是谁啊？所以我之前看有一部电影很有感触啊。
嗯，
就是讲有一个智障的爸爸跟一个自己很聪明的小女儿在一起。
嗯，
然后导致那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常常要降智成三四岁的小孩陪她爸爸。
那个美国电影，
对对对，那部电影。
嗯，
我当时看这部片我就有很强烈这样的感触，就是关于那个智障和五岁正常智力的女儿相处的过程中，这个矛盾性就特别尖锐了。
嗯，
就是你不能否认她爱的这一面。
嗯，
但你也不能阻止这个女孩受更好的教育。这种缺失我觉得在这个小男孩身上也是很剧烈的。
嗯，
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小男孩最终的破坏去破坏这个好像人人看起来都很美好的环境？
嗯，
是因为这一层也是不能被忽略的，但是他们自我打破是很困难的，这是最大窘境。
嗯，
就是要让有才华的人 给有才华人舞台，这点我特别大的感触也体现在我对服装设计人才的扼杀上。我觉得我看了很多很多天才，然后我看到那些天才头上的灯一盏盏被熄灭，然后同时我能看到一些国外的社会机制，他怎么力挽狂澜，在杂乱的世道力保这些闪耀的头顶的那些灯啊。就比方我今天还听了一篇戛纳的背后的产业分析，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奖项我觉得很值得分享。他们那个奖项是怎么样呢？他为了保住那些电影人才，他们会邀约挖掘很多没有名气的普通但是对电影有偏好的学生或者没有任何资源的人，国内也有一些参与到了这个项目当中。这个项目给到什么样的条件呢？租一个大酒店，给你每个人配一套房，那个房曾经就是什么名导演住过的，参与这个项目发家的，然后还给你每个月工资，还给你每个月充足的食物，只对你有一个要求，写剧本。一年。
好酷。
可不可以在国内搞个这个项目啊，这么缺编剧的地方。
不可能的。
这么缺好剧本的地方。
但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就是一个力保优秀的人不被社会泯灭掉的方法。然后最终这些人都会崛起为社会做贡献。就是我觉得一波人当中肯定是有特斯拉门的。但是这些特斯拉是可以被摁死的。但也有一些特斯拉能跑出来，
就是，
那最后这些跑出来的特斯拉就会导致人类的进化。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梅西，
假如中国
的时候大家都会说，
如果梅西出生在中国，
对，
就是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个业务员，
就是这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在那个美国的那部电影啊，那个正常智力的小女孩一直只能配合她爸爸的智障，这个小女孩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教育的可能性，
是
最后长大了，就是她得扮演一个智障，她不是智障。
是，
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小偷家族里，这个小男孩很明显是一个非凡的角色，很聪明，很擅长问问题，他那个学习力很强。你不给这样的小孩足够的学习力是不对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部片里，最后让这个看似很美好的家还是要崩塌。其实也是为了更美好而在做下一步的补全。
所以你觉得他是故意跳的吗？
我觉得他不是故意跳的，但他是应该跳的。他虽然
不，他需要打破这个，
他需要打破这个，因为已经憋了全程了。这个小男孩最开始就包括他从喜欢可乐饼开始，你看到没有，我喜欢买来的东西，我隐约感觉偷来的东西是不对的，但是我为了配合这个美好的家，就像那个五岁的小女孩为了配合智力只有三岁的爸爸，她得装傻，她常常在那个故事里面扮演傻子，她不能长期扮演傻子的。但你也不能否认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就是这个我们要用更好的家庭功能性去补全，而不能忽视，不能假装没看到，但是因为这个家确实不足以能看到这件事情，
是，
所以你看这个小男孩的作用，其实全篇都在发挥着一个隐隐的威力，他一直在质疑，但他同时又承认这个家给到他很好，所以他最后是要跟爸爸分别，
这里给的意境有点荡气回肠，
是不是？瞬间小偷家族又上升了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失之愈合的绝对不是在讲一个边缘的小事，他是在讲一个社会级别的大事，很大很大的事情，就是失之愈合通过这个小男孩他想要传递的，就是你得看到这样子的问题，你看不到你还是会有问题，但是也不能盲目的把它当做。
其实因为我们前面就是东京物语的时候聊，就是家的崩塌其实是集中在家里面的爱的关系的一个崩塌，
是，
其实我们想其实就是为什么这些爱会崩塌，就是各方面的崩塌嘛，其实它的基础或者是更重要更直接的问题其实是教育型的问题，
是，是一个很大型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型社会问题要崩塌前的裂痕，
是，
就是其实如果你足够激进，你已经可以从这个裂痕看到整个社会崩塌的颓势，你应该从这个裂痕开始要开始作为了，
是，
这我觉得是失之愈合这么安排这个剧情的一个原因，让一个小孩一直在对这件事情整个美好的家不断的提出质疑，包括后来魔术的那个篇章，他最后被戳穿了以后，他自己又还把那个手指套研究了一下，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小孩，
非常 nice，
非常 nice 吧。
嗯，
所以这就可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了。
嗯，
就是首先他是不是故意被抓的，这要涉及到他肯定觉得偷盗是多少不太对的，但他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家给到他的各种方面的补给不足，
嗯，
但是还是有一块是缺失的，但是这一块至于他要怎么处理他其实也是迷惑的，他没有办法真正有一个处理的方法，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契机，他肯定是很爱他妹妹的这个假妹妹，所以他本来叫妹妹待在门口，我觉得他这个思路他也不是属于真的，他其实从一开始嫌弃他妹妹，不愿意叫他妹妹，不愿意让妹妹参与到他们偷窃，也不完全只是因为他觉得两个男人在一起玩更酷，
当然，
而是他本来就对这个道德上有怀疑了。
对，
那他最后选择自己去偷，那还是为了这个家，就他还是像那个智障爸爸和那个五岁小女孩，那个五岁小女孩还是要配合爸爸演智障，他为了配合这个家，他就必须得隐藏自己对偷的怀疑，继续偷。
嗯，
所以他把妹妹留在门外，首先我觉得就是怀抱着保护她的想法。
对，
嗯，保住道德的那一面。
哎，没错。所以当他妹妹也开始偷了的时候，而且他妹妹偷的技法就是很生疏，已经被人发现过一次了。
对，
那这个时刻就是极致了，就是为了保护妹妹。
嗯，
他的表现是很夸张的。
嗯。
他如果是故意被偷，他应该一开始就这么夸张，而不是等看到妹妹之后才这么夸张。
对，
嗯，他一方面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很大的错，
嗯，
也不觉得自己是对的，
嗯，
他也还是在怀疑中的。那直到整件事情东窗事发，所有的秘密被揭开，这个家被拆散，妈妈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很大很大的成长，然后他在要求假爸爸把这个假儿子带过来。在假爸爸和假儿子来之前，他们还一起钓鱼了。这里就是说，智力只有三岁的爸爸和那个五岁的女儿，爱这件事情是不容辩驳的。
嗯，
他们俩已搭建的关系是不容辩驳的。
嗯，
但不代表其他的所有都可以隐藏在这个不可辩驳之下。
就是泡沫始终是泡沫。
嗯，
但是地基也始终是地基。
哎，有点这个方向的味道。
就是泡沫是，就是不能，因为去造就这个泡沫。
是。
而去把这个泡沫更放大，
对，
而是更好的方法是怎么去搭建更好的地基，
哎，
把泡沫给戳破，重新去搭建地基这一件事情，
哎，有点这个方向的意思，
嗯，
对。当时在钓鱼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哥的内容啊，已经丰富到可以进一步的知道怎么钓鱼了。他在这个道路上，他就是一直往前冲的，
嗯，
他就是那种天才少年。
对，因为我们前面聊的就是按照那种解法的话，就是鱼竿和钓鱼才是他们真正这个家爱的
体现，
建构的地基。
对，
就是小哥更懂得怎么去搭建这个地基，
没错，
然后戳破了泡沫。
哎，没错，就是说目录里的那些都是易碎的，
鱼竿
不是易碎的。
对，
嗯，
那些都是泡沫，
那些都是泡沫，
鱼竿才是地基，
鱼竿才是地基。
嗯，
所以当他去见到他妈妈，妈妈告诉了他真实的情况，你觉得他会追根溯源吗？你觉得他会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我觉得他会耶。
我也觉得，
你也觉得会，
嗯，
我也觉得会，
就是，对，
嗯，
反正某一天肯定会，
嗯，
我觉得带着好奇心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这是他的个性，
对
不对？但是他最后对着他这个假爸爸叫出了爸爸，
是，
无形中又反映出了他已经认可了这种情感，
就是我觉得既不否定过去的形式，
嗯，
也肯定已获得的东西，
哎，没错，
嗯，
然后这里就进一步的回答你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在最后的这个雪人的篇章，其实父子之间有一整段很别扭的谈话。
嗯，
它是一整段很别扭的谈话。比方说那天已经很晚了，去见完妈妈之后，爸爸呢，其实假爸爸呢是很想刘翔他也在身边的，哪怕多一晚都好。
嗯，
但是在那边扭扭捏捏说，哎呀，我要不要送你回去呢？反而是这个儿子，假儿子说，我今晚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现在回去也会被骂。
嗯，
他就是比爸爸就更进一步了，
对，
就他作为智力正常的女儿开始引导智障爸爸了，就已经开始了，我的意思是，
嗯，
然后延续到他们后来躺在床上，他问了一句，当时你们是不是打算收拾行囊丢下我？然后他爸爸说是的，
嗯，
这里又要再问了，你觉得他爸爸会丢下他吗？是要丢下他的吗？他们其实有在字里行间表达，就是，
嗯，
其实他们当时在电影里面说的是，我们先逃跑，以后再去接哥哥，
嗯，
因为现在我们去接哥哥会有危险，全家都会有危险，但是现在的哥哥在医院里福利很好，不会有任何生存上的问题，
嗯，
我们以后再来找他。我觉得他们打心眼里是不可能丢下这个孩子的，
嗯，
要丢下早丢下了，
嗯，
包括整个家之间的羁绊，所谓的羁绊，
他就连医院都不用去了。
是，就是那个假爸爸可是去医院那交代了自己的地址和自己的姓名，
就是更理性的思考过后，
对，
得出的结论，
要先暂避风头，对吧，只是也来不及了。
嗯，
但是当时的爸爸却打，就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问的时候，爸爸却回答得特别明确，没错，我们就是要丢下你。
嗯，
那我觉得这里呢，其实是在书里，在小说里也会写得更明确一点，就是他们其实彼此都知道这是永别。
嗯，
他们这种虚幻的家是不能回去的，因为一方面对爸爸也不好，爸爸已经有诱拐犯的前提了，
嗯，
他有前科了，
就是我觉得就特别像是行动上的丢下，
嗯，
心里面没丢下。
是的，所以他们其实心里面彼此都知道接下来这个家会渐行渐远，
嗯，
然后而且回不去，但是谁来承担这个刽子手呢？那其实这两个男人彼此都想承担这个刽子手，这是我觉得特别浪漫的地方。
嗯，
他们都成长到了一定境界，愿意为这个家和别人承担更大的指责和那个罪恶感。
嗯，
所以为了让小哥哥走得安心，未来追求你的事业，你追求的安心，
嗯，
爸爸想抢先做这个刽子手，
嗯，
对，就是我没良心，我其实对你一点不好，以后别想着我了，你好好过你的日子，
嗯，
大概是这个方向的，
嗯，
那个意思了。这一点呢也体现在了他们那天晚上很别扭又很浪漫又很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决的那种感觉的。
两个人成熟了。
对，两个人都成熟了，这样的过了一晚之后，
嗯，
第二天在把他送上车的路上，他爸爸又跟他说，你要好好去跟育幼院道歉，你就说是我逼你的。
嗯，
我来承担这份罪责和指责，
嗯，
你不要承担。这件事情被聪明的哥哥察觉到了，
嗯，
所以他敢在上车的那一刻说出了最大的罪恶感。
嗯，
是我让这个家解崩的，再见，就跑了。
嗯，好心疼。
这样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了吗？
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男人最后在 PK， 最终承担谁来当那个刽子手。
嗯，
两个在争着做，结果小哥哥比较聪明，他最后做到了这个。这件事情就让爸爸不行了，追着车跑呀。
嗯，
这应该是爸爸
我
该承担的。我来，你咋来了呢？你咋反应这么快？我还没反应过来。
嗯，
这是他追车的原因。
而且他确实反应了一下。
他确实反应了一下。
不然他直接上车不就好了。
是的。他没有反应到这个儿子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嗯，没办法，
超越
智商受限。
对，智商碾压，对吧？所以他最后就是他这个小哥哥要承担他们最美好的毁灭者这个刽子手的角色，
嗯，
好让其他人过得更好。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上了车最后回头叫了一句爸爸。
嗯，
特别一笑泯恩仇。
嗯，
所以整个家里的所有人都成熟了，包括其实信代妈妈在监狱里面跟他讲完那一切，他说的是永别。
这种结构好波兰斯基哦。
啊，是不是嘛？我都说这些都是我的伙伴们，非常波兰斯基哦，
嗯，真的很波兰斯基，
真的很波兰斯基。
对，我自己
真的是不
是我自己看，我真的是没有 get 到，就是柿子玉和这么理性的一面，
他很那个的，
对这个社会的结构性这么深刻。
嗯
嗯，
所以我非常反对大家只认为小偷家族只是集大成之作。
嗯，
我觉得这部作品对以往的作品的超越性是非凡的。
嗯，是，
就是通过最后的这个交互，
嗯，
然后让整个故事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级别。
我觉得，
嗯，
我觉得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不太 get 到这一整段聊天的
哦，
这种就是像波兰斯基的地方。
OK，
我就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OK，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聊《东京物语》，还在聊就是家的一个崩塌，对吧？可能跟我们当下的那种现实生活是很像的，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家在崩塌和爱受到了那种切割的地方。
是，
但是这一部更多的是我觉得是聊到了就是一个关系的组成，
嗯，
和新的家庭的组成的可能性，
是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组成。
是，
就比如说就是柿子玉和的这部电影，它是就是说既然我们以前的家是崩塌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缺失了，
嗯，
那我们形成这个家的方式就把这种缺失感找回来，
嗯，
就是 比如说跟你的朋友、
嗯、
现在不是很多人喜欢就是说哎呀跟闺蜜以后就生活了，
嗯，
他肯定是能够弥补你心里面的某些缺失的，
是，
那就去尽可能的找这种缺失性的东西去组成这个这一个家，
是，
但是我觉得四字愈合探讨的更深刻的东西是想解决社会性问题，
他是想解决社会性问题的，
在这些之上，
对
对、
嗯、
就是这种社会性问题就是、嗯、就是说他的教育的地基
是
其实是为了实现什么，为了实现全体自由意志的
基础，
对、
嗯、
全体自由意志的基础达到了一个像那个波兰斯基聊我控诉里面如何能够形成二元不对立的可能性的那个成熟的点，
没错，
到底是什么样子
的，是
的，嗯，
他的那个泥脚其实就在那段他常常挂在嘴边的小黑鱼的故事上，
是
一群小黑鱼得凝聚在一起我才能斗死大鱼，
嗯，
这是这个小偷家族，
是，
但是他提出来的问题是那大鱼不是很可怜，
对 对, 对，
他最后通过毁掉这群小鱼，
就是以前是对立的，
对，以前是对立的，
不是你死就是
我
亡，
对，是的，
是，
他就把它变回了一个大家的问题，
就是如何又回到最开始我们说家没有从大家分到小家的这种时候的，但是经历了这么一遭我们如何去还原这个大家，
哎，没错，
嗯，
是的，
就是没有彼此，
嗯，对立，
对，没有对立，就是没有那个
没有麦卡锡主义，
对、
嗯、
那个叫非此即
彼，
对,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哦，就是如果说家的功能是要对抗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抗这个词就已经不对了，
对，
其实就是要更好的
融合这个世界的，
哎，对，
嗯，
那我觉得再对应到他回去讲那个小鱼的问题和他们这个家里常常讨论的关于分工合作的问题，
嗯，
这个其实也上升到了一个大家层面，
是的，
对吧，
嗯，
其实是整个社会都需要瓦解，
不是，四字愈合也太厉害了吧，
是不是吗，
我感觉他把那个小津安二郎加那个汉娜阿伦特加那个波兰斯基给超越了，你知道吗，
真是不简单，我跟你讲这部小偷家族，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就是一开始你觉得他是一个故事、
嗯、
然后我们在讲说他的这个分篇是用这些东西分，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除了他表面代表的东西之外，他又代表了故事中的美好，然后又代表了故事中的伤痕，然后又是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
嗯、
然后又可以再往下挖说
对
他探讨的问题，从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到一个更社会的问题、
嗯、
就
是个人问题到家的问题到社会性的问题、
嗯、
然后到未来社会发展的问题，
对，就是好像是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始、
嗯、
是一个大家都看得懂的故事，然后结果可以挖挖挖
挖的这么深，
一直发现还有东西可以挖，
是，
哇，我太感谢这部电影了，自己的思维又上升了一个维度的那种感觉，
是因为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的电影都是有解决方案的电影、
嗯、
降临有解决方案在我这儿封神的、
嗯、
然后那个我控诉里面有解决方案，
嗯，
四字愈合的小偷家族里面有解决方案，
嗯，
他的意思是一个家需要分工，大或小家的大家的，
其实他这种分工是什么呢、
嗯、
就是把这个家，其实我们之前聊家的时候、
嗯、
会习惯性把家放到社会性，就比如说那个悲情城市里面、
嗯、
它其实是社会性问题，
嗯，
这里面的这一个家呀，其实他在聊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问题，
是、嗯、怎么不是，
对，就怎么做社会性的问题，就是公共领域分工你应该是什么分工，
嗯，
就这个公共领域就是说比如说奶奶承担奶奶的角色，
嗯，
父母承担父母的这个角色，
嗯，
然后补足全过后，其实我们每一个社会性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他在社会当中一定有他补全就是可以补的那个社会性工作，
是、
嗯、
那个
价值
是
对，这个真的是牛。
对，他从建小家拆小家，
嗯，
到建大家，建更大家的方法，
嗯，
这个功能性怎么补全？
对，我觉得他、
嗯、
这部电影特别什么呢？就是可能刚开始我们看到第一面的时候，他好像是在聊啊、哦，好像是在聊那个小津安二郎的那个问题哈、哦
嗯，
在解决那一个问题，
嗯，
然后再听啊、哦，好像他是解决那个 波兰斯基的问题，就是聊那一个问题，再一听，不对呀、他好像是在解决汉娜·阿伦特和波兰斯基一起的问题。这个程度就给我的内心的震撼力真的是。
是。我对世之愈合的期待就是说，我觉得他在小偷家族里面真的已经把小家拆彻底了。
嗯。
大家他开始拆了。
是。
我很期待他接下来怎么拆大家。我认为怪物拆的应该是大家。我们会一定会讲的。
嗯。
因为对我来说，世之愈合拆了很长时间小家了，拆到小偷家族拆彻底了，这回从整个家的缺失到重构，到再一次拆家，到留下了什么，再来讨论大家应该怎么重构，到这个点最后落到了这个片的小女孩那儿。
哇塞
哇塞，
绝了
绝了，
最后又落到了一个起点上。
对，
落到了小女孩的起点上，从她出发。
是，然后最后那个画面我觉得也很绝。
对，
就是小女孩看向远方，好像看到了什么。
对，就是把这些构建完成了，大家的所有的画面全部构建完过后，然后再当成是一种哺育的方式一样，哺育了这个小女孩，她看到了未来的那个哺育的点。
是，
从她出发开始做起。
没错。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小女孩最后看的那个画面，肯定很多人有疑问啊，是不是大家回来找她了？但是如果大家回来找她，这个故事的格局就小了。她不能再回到建构小家了。
是。
哥哥那里到哥哥，就我们解构到哥哥的时候，已经拆向大家了。
是。
真正能给这个小女孩未来的，你并不是单纯的给她建构一个好的小家就够
了。小偷家族是我是世之愈合我最喜欢的电影，
打败了如父如子。对，所以最后落在那个小女孩好像看到了什么的那一幕，我当时觉得是到此，我觉得小偷家族真的把家已经拆得干干净净了，也把家应该还原的功能表达全部都摆这儿了。
好吧，我觉得我对家这个概念已经通过世之愈合已经好像已经 get 得到，在我这里已经很完整了，
是不是？
嗯，
因为它不是只是爱哦，不是只是包容哦，不是只是自我解开自己的心结，它有，不是
只
是，它都是，对，
是，
但它最重要的，
它这种层次感真的是绝呀，
是要再往下拆，
嗯，
才能搭建真正的家，
是。这样，
我觉得基本上顺着刚才讲的这个思路，你再去细品这部电影的所有细节，简直是 so amazing。顺着他的那些目录们，顺着他的这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怎么剥离，怎么构建，怎么再剥离，怎么再构建，每一个人都在这部片形成了几波跳跃。他不是只是简单的我化解了我心结，他是几波跳跃的解锁。是很 amazing 的，我很期待世之愈合接下来的作品的，其实
开心。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好
好的，
那我们下周再见。
那我们下周看啥？
悲惨世
界，
耶、
好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好，
拜拜，
我们下周见，拜拜。